还有牧师，我这是去年牧师60岁的时候拍的照片，
嗯，
这个小小的那个是我的小外甥，对，所以我很年轻就是外婆了，我今年8月要做，我有第二个小外甥了，感谢上帝。每一个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在想，上帝在我也在他的仆人身上做的救恩的工作，他也在我的孩子、我的女婿、我的儿子，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中间都遇见了耶稣。所以当我们在分享如何亲子教育属灵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们，后面我会具体的告诉你们如何把你的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使他们每一个个人跟耶稣有关系，而不是只是家庭的传承，做一个家族的宗教徒哈，宗教徒。因为我曾经做过，感谢上帝，所以愿上帝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午间的这个分享，建造到你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赞美你，
谢
万
谢
主之主，万王之王。主啊，我们是一群何等软弱不配的人，但是因着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自己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主啊，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个都不失落的带到你的羊圈里面。主啊，我们相信在你的恩典中，我们要成长得更丰盛，就像主说的，你赐给我们生命，并且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你的慈爱实在是比生命还要美好，你的信实何其的广大。愿你使用孩子和你的仆人这样软弱的器皿，在你的手中，就像当年耶稣5饼2鱼打开，成为众人的祝福。赞美主，悦纳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那好，今天我跟大家跟黄牧师一起，为什么原来计划是我一个人分享，但是我自己在祷告和思考中间，我就在想，既然是婚姻或者家庭这些一类的，
需要个配角了，
都跟夫妻有关系，对，这样看得更全面一点。每个人分享自己生命成长的心路路程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恩典都是一样的，得胜的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只要你靠着主，靠着圣灵，靠着他真理的道，都是一样的。感谢赞美主。那为什么我们愿的是世俗化世代中门徒家庭的灵性的塑造？我们来看下一站，下一站的哦，好，谢谢。
对，
为什么说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思考哦，世俗化世代对门徒家庭的冲击。刚才牧师在讲道中也提到，我们昨天晚上就是去略略的扫描了一下这个赌城的那个人造的最辉煌的这个地方哦。但是我在看的过程中间，我心里仰望主，我说主啊，愿你祝福这个教会成为拉斯维加斯金的灯台，愿你使更多的人认识你。因为有一首歌我自己想起来叫人们需要主，我们来的很短暂，看的也是很表面，每个建筑物都很辉煌，迷彩灯也很吸引人，但是这是人造的，不是神，不是主造的，是人造的，人造的灯，人造的建筑物。愿所有的人都认识耶稣，人们需要耶稣。在这个世俗化冲击的这种对基督徒门徒家庭来看，我们需要在思考什么样的门徒会受冲击。你们有想过吗？如果今天你们听完这篇信息，你就反问自己，什么样的门徒会受世俗化的冲击？到底什么是世俗化？世俗化里面的价值观、喜好，以自我为中心，心里有自己所爱的东西，包括你的理性、你的情绪、你的金钱、你的价值观，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样的门徒会被冲击呢？耶稣说什么？能落手扶的你往后看，是不配做主的门徒，这是主耶稣讲的。背十字架跟随主，一个在我自己在思考中间在想，一个会被冲击的门徒，一定是他只是一个表面上我去教会也行了，但是里面内在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没有被更新，他依然爱世界，世界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我们，只有这样的门徒才会被世俗化影响，是不是？如果一个在主里面很坚韧的背十字架跟随主，很坚韧的与基督联合，很艰难的每天愿神的道来充满自己，神的灵约束我们，这些试探就会在我们生命中离开。 那我们也请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在想，越是不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基督徒，我其实不好说是门徒哦，这样的基督徒哈，那么属灵的生活一定是很松散的，对不对？他才会被世界的这些吸引，他才会越过很多主的教导，依然活在自己的满足、自我的满足和恋慕里面。那牧师这两天，我记得这样讲第一堂的时候，牧师也讲到这个四种主义啊。那我们请牧师来分享一下这四种主义中间具体的这种的现象。
一个好的门徒，他也就是基督徒就应该是一个门徒。在四十话里面有第一堂里面讲的四个方面，我就很快特别为没听到了。很快就是到底世俗化哪些方面我们会对家庭对婚姻的冲击呢就约翰斯洛德牧师总结生前总结了四个方面，一个是多元主义，另外一个是相对主义，这两个合在一起。多元主义就是每一个事物它都有不同的方面，你对它的看法呢可以有不同角度来看，每个角度都是有效的，所以以至于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所以多元本身不只是 diversity， 不只是个现象，而且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它本质上是多元的，不是有一个主义某一个宗教某一个陈述是对的，因为它本质上认为是多元的，这个是跟多元现象是不一样的。那相对主义是多元主义跟相对主义，因为既然本质上是多元，那么每一个主义或者每一种意识形态每一种说法都是相对性的，没有绝对的真理，这是后现代的一个世俗时代的一个特点。那这两个我们一会儿会合在一起，这两种多元跟相对主义对家庭和对这是对婚姻和家庭的冲击，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自恋主义就是自我中心的一种极化，变成自恋，就是碰不得，就是只要是跟他自我的东西一旦受到了批评，受到了什么，他都是碰不得。另外他的错误都归咎于别人，归咎于其他外在的因素。这个也会对，显然对婚姻，对我们的亲子关系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极大的冲击。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就是指一种，不是说不能过好的生活，物质主义是指一种只有今生此世才是生命的一切。这是一个世俗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他只要今生过好了，他很可能婚姻也过得相当不错，从世界的标准我们一会儿来看，也可能他亲子关系很令人羡慕，但是不是圣经所讲的。所以这三种这四种哈，四种可以分成三类思想，一会儿我们都会讲他对婚姻和家庭的冲击。
好，那我们接下来谢谢牧师的分享。这些当我们分辨到这些时候，我们要识别，我们才能识破别人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这些影响，同时我们才能在主里面来省察我们到底属于哪一类，还是我每一个都沾了一点哈，每一个都沾了沾边都沾一点。那我们来看门徒在婚姻中间的灵性塑造，这个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们中间有属灵的长辈在婚姻里面时间也很久了哈，有些可能是年轻人，像我跟牧师结婚27年，希望我没记错。对，在这个
进入28年，
通常是牧师会忘，我现在就属于比较会忘记。
难得他记错。
是的，在婚姻中间要
记，他记错比较没后果。
还可以笑着跟你们讲啊。每一个人，我想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属灵的长辈啊。在婚姻中间确确实实如果没有进入信仰，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愿婚姻给我们双方都塑造很多，要朝神的方向塑造才得益处。那这里讲到门徒婚姻，那在运用在今天世俗化的冲击里面呢，我们就要再好好分辨一下。因为我是期待弟兄姊妹刚才经文选择生命记大家也很熟，有耳的就一旦听哈，听谁的话，我想听听看神有没有借着我们这两个软弱的仆人哈，来告诉你们一些什么东西。那你们也许你们在婚姻里面操练也很老练了，但是你不乏你的朋友圈、你的同学、你的周边的邻舍，我们依然继续要传福音，所以我们要把正确的和神心意的信息带出来，来抵制这个充满了征战诱惑的世界。那多元和相对主义的冲击，这里特别一点，我不晓得你的朋友中间有没有这样，我在服侍的人群中间，我服侍的辅导的很多都是说是基督徒的， 这个一生的盟约这个信念在他们心灵里面是非常的淡薄的。你知道我在来之前几周，有一个我小组的一个姊妹来找我谈一些事情，她告诉我，她说，我说哦，好的，姊妹，我就安排一个小时跟她谈。她回国呢，她回国是因为孩子要结婚，她我就说，那你有什么顾虑吗？所以我想她来找我肯定不是都是小事了。她说师母，我很有顾虑。我说什么顾虑？她说，我孩子要结婚，国内的孩子一结婚，父母很累的，你要预备钱，预备房子，预备车子，反正能预备的都预备了。他跟我说，也不知道这个婚姻能坚持多久，这个名字房子要写谁，他所有告诉我的这些价值观婚恋观全部都是世界的。我当时心里非常沉重，说真的，作为传道人的妻子，我心里很沉重。我后来就问了他，我说你是基督徒了，你的孩子是吗？不是。我说那你的孩子知道你是基督徒吗？知道。我说姊妹啊，你要不要在祷告中间问主，你这一次回去你真正的使命是什么？我说 maybe 你可以问主，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福音的使命，那你这些担子这么多，如果我作为师母把你一一的解答，我也不能给你钱，我也不能替你买房子给孩子，我也没能力我也不能这么做。但明显你里面的价值观，
我很容易听啊
一生的盟约的这个信念并不在说是信仰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日常生活里面。我说你为何不把这个当作是福音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把今天告诉我的这些信息告诉你的孩子，你知道你是一个反见证吗？他愣住了。我说你所有的价值观，你对孩子包括写名字，我说还没结婚就想着孩子离婚，这是中国伦理电视剧里面都谴责的，对不对？我说我们需要被上帝更新，感谢上帝。那天虽然一个小时，但是姊妹很受教。她说她真的不明白师母，她不平安，所以到处越不平安，世界的意念越多，焦虑的东西越多，撒旦就借着这个破口，把许许多多这种很自私的、很自我的、很符合世界伦理的这些东西放在她里面。感谢上帝，她说那我就照着师母说的回去传福音，把孩子的婚姻交托给上帝。我说对的，感谢赞美主，阿们，是不是？我们在服事中间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闲聊。我特别喜欢你的布勒腾上面写的说，圣徒在一起的团契，我们不要讲闲话，有这么一句话，是不是？今天的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听别人好，觉得很好听哈，这家那个家听一听婚姻啊、恋爱呀、择偶标准，但是我听的心态，弟兄姊妹，你们新的听到也要被主更新。如果我有机会听到这些，我都在想主喜悦我愿什么样的回应来抵制这些错谬的教导、错谬的价值观。一生的盟约，我们基督徒在神里面是被上帝祝福的，是被上帝塑造的。所以我们很多信徒，你看在婚前就有契约啊，婚前契约你们听过吗？
还没结婚，
还没结婚就
怎么离婚？
怎么离婚？然后财产分配，哎呀，我说你们这是在进入婚姻吗？这是基督徒、
我们就辅导这样的一对啊，
就是基督徒、
我说你这个还没结婚你就埋下离婚的种子，因为后面怎么撤退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说这个人家是背水一战啊，才可以打得赢，你这个还没有打你就后面协约就写好了。我们过一会儿还会提这一点。
所以盟约是属于我们信仰里面，在神里面要持守的，在神里面讲话是算数的。但是很多人不要了，觉得这个太保守了、太传统了，但是把盟约变成了什么关系？合约关系、契约关系，再加上条件性的，你不达到我这些标准，我就不能够进入婚姻。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哈，就是世俗主义在多元主义和这个相对主义冲击的，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谁说的算啊、当然神也没有说的算，尤其是基督徒了还不能坚持。刚才师母子讲的那个例子，就让我们感到很震惊。世界人不相信，我们可以理解，那基督徒也这么认为，这就非常可怕。
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你们思考的时候，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服侍，你可以有很多福音的机会。包括说基督徒的人，他们还没经历重生的时候、 真的也是福音的机会。我在主日学班有一次，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她婚姻可能真的太挫败了，太辛苦了，虽然信主了，没有照神的法则来营造，结果呢她被她同学影响了。她说前几年有一个词儿叫试婚啊，没结婚先试着住在一起看合不合适。
她后悔没试婚，
她后悔没试婚，没试婚、
嗯、也是基督徒，说基督徒。
你看到没有了，我跟你们讲的这些例子都是基督徒、嗯、
啊，对世界的人这个观点我们不奇怪，但是像中国大陆的电视剧《非诚勿扰》啦，那个《爱情保卫战》啊，这些里面伦理一塌糊涂，对吧？那个不符合圣经，我们不奇怪。但是我们说是教会内的。第二方面的冲击是自恋主义，自恋主义就是极端自我中心的叫自恋主义。那这个很明显对婚姻的冲击，是吧？那显然他只关注我在婚姻中间我个人个体的满足。而不是我们两个，就是他强调的是我这个人的感受，我不舒服，我没有实现我进入婚姻原来的梦想，原来孤独进入婚姻以后希望有陪伴，原来一个人不会做菜进入婚姻以后有饭吃，有人是进入婚姻有安全感，一个一生的饭票等等，有许多不同的观念，但是核心都是我为中心，那自恋是极端化极化的我，那这是一个进入婚姻，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影响。
所以自恋的人很可怕。最近我在学跟一位年轻的传道交通中间，他说师母，现在有一种叫精致的自恋主义者，他一点都不愿意负责任，所有都是你要对我好啊，那个你要足够养活我，我的很多是姊妹女生的这一方哈，精致的自恋。
你说女生的问题比较好。
我讲的多数是女生的，
我就说弟兄的问题，
男的归牧师管。精致到一个地步，一点点都不容许，一点点不容许批评，不容许差错。这个不只是在婚宴中，就是在工作岗位上，在亲子中间都能体现出来。在这种还没有进入婚宴这种状态，我记得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现在虽然也不老哦，但我是结婚的早。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些还没认识主的家人就会经常说，你要好好学习啊，好好将来考个好大学啊，什么都好，好好好好，
嫁个好老公，
然后找个好老公啊，将来你就不用上班了呀。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当然不敢挑战长辈了，家里长辈，我说为什么都是别人要对你好。哎呀，我就想当时我心里，我当时对神的话还不很清楚哦，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这些长辈都在教我，为什么别人要对你好，你从来不要付什么代价，你相当于就坐在那边等着别人伺候你。但是今天这个观念不只是现代哦，我们父母辈也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长辈，其实没有被更新，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他可能不太懂什么叫自恋主义，可是他给你的信息就是往这方向走。
那弟兄呢，我就讲我自己好了。我自己的自恋主义不是受外界后现代思想啊、世俗主义的冲击，是里面就有。所以我跟大家讲过，有一天师母说我是很忙碌的侍奉啊，然后他说：“哎呀，你都不着家。”我说：“我哪一天是为自己做的呢？”
嘴巴被堵住
了。然后最后有一天他说：“你爱的只是你自己。”啊，我好惊讶啊！这个惊讶本身说明很大的问题，对吧？我要是认错了就好，我居然就像。山羊绵羊分辨的时候，那个山羊也很惊讶，我什么时候没有服侍你啊？那个惊讶本身就是大问题。我就问他，你看哪一天晚上我忙是为自己的事情，哎，师母其实我不会分配时间，然后其实传道人在外面服侍，像现在在这里服侍感觉很好的，你看又被尊敬又被什么的，但一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就不是这样子了，你做一点事情不一定人都尊敬你，对吧？那师母就说你爱的就是你自己。后来我一想啊，刚开始很惊讶，后来一想还真是，你看，你去关怀别人，别人感谢你，你讲到啊，虽然有人也要需要也会批评，但是也还是批评的人不说出来嘛，一般赞扬的人会说出来嘛，对不对？那我还是希望被人赞扬，那我在家里做的事情没有人称赞，对不对？很少，我就喜欢到外面去服侍，所以我忙了很多都是为自己，我没有感觉到，知道很刺激的一句话说，你为了你的服侍都是你自己。哎呀，这个话让我敲醒了，然后想了好久，第一感受非常不好，后来发现还真是这么一个人呢、啊，归主那么久了，还服侍主那么久了，同工一批评我一点点，我就受不了， 他提醒我一点点都受不了，自恋主义，传道人自恋好可怕，那个所以要慢慢的磨。
所以我们在追求灵性的东西它是好的，服侍主也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先回到主里面啊，因为确实牧师刚才讲的，我们如果在外面讲到传福音，那个满足感其实是即刻的满足的，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那个是要许多的摆上，许多的舍己，后面我们也会讲在婚姻中间，在亲子关系里面，所以要那十字架的生命能够活化在我们每天。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要外出传福音，我要不是不好，这些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你逃避家庭的责任，你逃避各式各样的，为了我说，我经常跟姊妹们讲，你要在主面前问自己，我真的这个工作是主要我做的吗？还是有些姊妹就很高兴说，师母我把孩子都放下来了，我现在可以放松了，你这样出去好好的服侍主了。每当他们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会说，你等一等，先等一等，先祷告问主是不是主要你做的。所以很容易就掉入那种自恋自我的满足。所以最近我们有个姊妹在主里面蛮久的姊妹呢，她说我以前在教会服侍很火热的，就跟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什么都做，好开心哦。但是神借着一个苦难使她安静下来了，她在省察，原来我里面很多的侍奉的动机是满足自己的。所以你说当我们在讲到自恋主义的时候，包括前面多元啊，
侍奉的满足有的时候也会
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省察，我们以为都在做主的工，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罪人啊藏得很深的，弟兄姊妹，我从来不知道我有自恋，我自我很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没结婚以前
知道，结婚以后
你知道我的老师从小给我的评语是什么吗？这个孩子很安静，也不惹事，也不招惹人，特别温柔。
岳母认为安静很好。
我妈妈说安静很好，将来在婚姻里不吵架，不找老公麻烦。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安静就跟冷暴力差不多。
哦，冷战很厉害啊。
爱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式，舒服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的我。
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付我。
所以
我也用我另外的方式对付他。哦。
是的，还对付的很有理由了，后面我会讲啊。
第三个方面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不是说婚姻不能过了好日子，不能够过稳定的等等。物质主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婚姻的冲击，就是说婚姻的本身在此世在今生的幸福是他最高的标准，他只要今生过好了就好了。所以婚姻里面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幸福的婚，你要去 ChatGPT 会查出很多幸福婚姻的类型。我去查了一下，也总结了一下，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属于情感体验型，里面浪漫的情感哈，里面特别是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或者影片里面看，称为是浪漫共振型哈，网络术语浪漫共振，非常情。第二种是功能稳定型的，那然后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哈，伙伴经济共同体，这是非常的功能稳定。第三是价值或者意义取向认同，就是意义价值认同的，这个有一点好一点了，它意义价值方向一样，但是都不例外。都是属于此世的，今生过得好，所以这是一个所有的影片啦、啊，所有的小说啦、啊，所有的这些都没有超越这三种，大概三四种类型，它的幸福婚姻的一些模样板。你去看电视剧、看小说，大概都属于这一类。那这一类是现代世俗主义里面，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在中间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也以为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过幸福的生活，本末倒置，信仰。帮助婚姻过得更幸福。我听到讲座里面有些婚姻讲座不止一次了，都看见本末倒置，信仰成为工具，婚姻在今生的幸福成为目标。我们曾经，我们两个人出去也曾经讲座的时候，虽然没有讲那么露骨，我们讲过这样的题目哈，叫如何营造和美的婚姻啊。我们讲着讲着，弟兄姊妹有些受一些帮助哈，最后目标是和美的婚姻。那我们两个就帮助过，什么时候让我们醒过来呢？我们辅导一对夫妻，有矛盾，原来后来和美了，两个人矛盾冲突沟通什么弄完以后好了，好了以后两个都不来教会了。哎，我就说这个就不能这样子了。
那不好呢也离开了，因为达不到结果，达不到目标了。
两个好了以后和美了就不见了。我说这个我们会有，我们辅导有问题。后来我们就重新思考这个定位啊，这个后现代的这个世俗的冲击。那这些现象我们就快点过去啊，就是三种 刚才讲三类哈，多元主义跟三类就属于一类的，对婚姻的冲击是没有绝对真理，没有一个盟约的这种东西被否定了。那自恋主义的自我中心，他只顾自己的满足。那物质主义是婚姻只追求今生幸福，他没有永生的盼望。那门徒在这个里面应该怎么操练，怎么样能塑造我们的灵命呢？那我们一个一个回应哈，这个 PowerPoint 这上面可能看了有点断层，可能那个字势不一样，没有关系，大家忍耐一下。就是首先针对第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主人们都要认识到，婚姻的关系不是世间的契约，不是 contract， 而是一个神圣的盟约 ，divine covenant。这个我想观念是针对前面多元主义跟相对主义的那个冲击。认定，坚定的认定，婚姻不是只是两个人某种关系，好像有些是婚前有契约的时候，你发现但是因为有些婚姻它不一定婚前契约，但是它就不认定是神圣的盟约。是基督徒特别做主的门徒了，我们进入婚姻的殿堂，牧师为你祝福，好像只是个仪式，却忘记了两个人的立约是在神面前说的话。所以当你要企图要从婚姻中间那个逃城，要从围城逃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逃出来的人都只想到对方的可怕。哎呀，我当年是瞎眼了跟你在一起，但现在看清楚了，因为以前糊涂，我们跟你走在一起，现在认清了，我就后悔了，我就离开。但是这些都是世俗的思维，门徒要有神圣的观念，知道婚姻其实是三角关系，神在中间盟约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要逃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你逃出来本身不是对方，你要从神面前被约的，这是非常严重的关系。
所以盟约是在神面前是算数的。
对，
神今天我们婚礼的时候经常说，谁是我的主婚人证婚人？基督徒的婚姻真正的主婚证婚人是神他自己。
对，
接着我们把一些经文都打在上面。
创世纪里面说二人成为一体哈，这是我们这个英文里面叫 live and cleave， 离开父母要 cleave， 就是粘合哈，
合一的关系，就是
盟约
的关系。
所以原文里面希伯来文这个一哈，就是可能一是一种复合性的，就是像三位一体那样的，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有一些人婚姻讲座你见过，一张黑纸一张白纸，或者红纸一张绿纸，把它贴在一起，把它再撕开的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那个就相当于离婚
了。你不能够完整的一张纸，
完整不再完整，
不再是曾经的两个单一的纸了，连在一起一撕开就是一种撕裂。
对，不是说离婚的人没有盼望哈，离婚要在将来在主里面，从再结婚或者复婚的时候再重建。那这地方重要的是盟约的观念，是后现代冲击。那基督徒要首先要意识到，我们在觉得婚姻没有盼望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是婚姻里面，他是这个盟约的缔造者，所以我们在婚礼中间的誓约是在神面前神圣的，这不是一个虽然婚礼不像天主教讲的圣礼，但是我们却要知道婚约是在神面前非常神圣的。基督徒要离开的时候，除非你对神不敬畏了，你没把神当作神，但是你只要把神当作神的时候，离开婚姻的想法本身就是背叛契约。他不是第一，首先不是伤害对方，第一首先是伤害神。所以要从这个垂直的角度来认识，就像我们认识罪一样啊，罪不是不完美，罪也不是道德瑕疵，罪也不是我做得不够好，罪是对圣洁公义的神永生神的冒犯，那个认知就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的。要从这个高度上属灵的神学性的解读婚姻来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要离开婚姻不是背叛配偶而已，我是冒犯这位婚姻盟约的缔造者。
那盟约既然是这么重要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就已经排开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世俗化的婚姻，不是在排场，不是在价钱，不是在金钱里有多少的财产，多少的物质。当你真真实实两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婚前辅导，所有我们教会年轻人结婚，我们都会花2到3个月的时间给他们栽培婚前辅导，大概是8堂到9堂10堂这样的课程吧，漫长的。
我们课程设计里面婚前辅导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 God design for marriage， 神对婚姻的设计，然后让他们知道婚约是什么意思，说清楚了，让我为你证婚，你要接受哈。当然基督徒你要知道这是神设立的婚约，你将来可以难受，可以有些技巧等等， 但是不要从中间逃出来。
是的，
我们经常用潜水艇的比喻，两个人好像进潜水艇潜到海底下，你可以吵在 海底下吵，能不能从海底逃出来？你能打开 我不干了，我逃出来可以吗？不可以的，我就逃出来都淹死了，两个都死。但你再吵就在里面吵、啊、就像救国救弟兄姊妹讲得很好，你跌倒就都要跌倒在弟兄中间，弟兄姐妹中间，就是不要想离开教会。那个是一个婚约也是一样，你离开的时候那是对神的背叛，所以要从这个属灵的角度、神学性的角度来理解婚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敬畏才不会是停留在啊，我这样哪受受不了、不是这样。
当我们认真认识的时候，当年轻人两个人走在一起，我们也要帮助做牧者的也好，做教会属灵的长辈也好，做父母也好，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来帮助这些即将进入婚姻的人去真正的明白在神面前的立约盟约到底是什么回事，而不是相反要把他们偏差的观念教导转向神他自己。因为一个人如果你跟神没有美好的关系，甜美的关系，你不读他的话，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盟约的这个关系你就不能够成全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身上。我就拿我自己家做比喻，我的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之前刚才牧师也讲了，女儿女婿的认识是在教堂的厕所门口，这是简易版的啊、哦。那个但是他们在彼此认识之间 dating 中间跟父母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在看什么书，包括恋爱中的这些边界问题等等。当我记得我的女婿要准备跟我的恋爱一段时间的时候，想跟我女儿求婚的时候，他单独约我们两个准女婿哈，当时他说，牧师师母，我想跟你们在跟 Anna， 我女儿叫 Anna， 亚拿就是新约的那个女先知亚拿，我在准备跟 Anna 求婚之前呢，我想征求你们的同意。那我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里确实有感恩，但又希望有确据。那我还是牧师就问了他，那你有什么凭据要这么年轻？因为他那时候也才25岁，我女儿才21岁，都
凭什么娶我的女儿的？
就你有什么凭证说我可以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他说除了 Anna 爱主生命以外，他里面有主的喜乐同在，而且他跟神的关系很好，是他想要的。因为我说你将来也是要做传道人哦。他说了一句话，愿以弗所书25章里面讲到说，基督爱教会啊、哦，我愿意像
5章25节，
我愿意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来爱 Anna。 感谢上帝，他愿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明孩子明白在神里面的盟约是何等的重要。
他是舍命爱妻子的目标，告诉我们是不要命的爱我的女儿。那
而且是造神
的，把命给他。
那吸引我的是，因为他要造神的，那就在神的面前，这也是盟约。盟约不只是进入婚姻，在牧师面前两个人说说话这种，在你准备之前，他说我愿意照着圣言的教导，拿出了经文跟我们讲，然后在神面前立约。而且是一生之久的利益。
将来要遇到麻烦了，
然后牧师
来找我们，我们就拿这些经文告诉他了。你可以在神面前讲啊。
牧师问了他第二个问题，前面问题是我问的，牧师好像又告诉他，我的女儿也有很多的软弱啊、哦。嗯，你当时问了他，
我女儿焦虑啊，容易担心啊。
对，容易担心，也比较感性的孩子，虽然
他
是学数学，
请
他
多包容。
女儿也是学数学，但是他很感性。所以我说，他说我也会愿主的爱来忍耐、来操练、来包容、来我们一起来成长。然后第三个问题，牧师问他，你们的相爱，我们都知道你俩很相爱，但是你们现在即刻期待耶稣基督再来吗？你们将进入婚姻了。
他要结婚的人一般都不想耶稣再来。
你期待耶稣再来？
好像快离婚的人才想耶稣再来的。
牧师问的这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我当时愣了一下的。
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快要结婚的人都不想耶稣回来了。
但是我的女婿说 ，Of course， 牧师，当然我们期待耶，基础我们很相爱，但是我们还是期待耶稣基督再来。
我也听出来他是真诚的哈，
感谢，
不是糊弄我们。
所以这个盟约不是只是在婚礼当天，这个盟约是在两个人已经在进入寻求过程中间就已经把神的话当话，是不是？所以基督徒的婚姻的盟约，我也期待弟兄姊妹，当你在劝勉年轻一代的时候，在劝勉你的孩子的时候，几乎你的孩子暂时还不认识耶稣， 也不愿怕，
是
你依然可以借着，我认为每一个教导里面都可以带出福音的见证和机会的，每一个世界的每一种的每一个的题目，每一个的信息都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把真理告诉你身边的人，你最亲密的人。所以这是在主里的盟约，神圣的盟约。
我跟大家分享盟约的观念怎么挽救我们的婚姻哈。大家看见呢，都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看见的都是两个很光鲜的哈，虽然一个长得好看，一个长得不好看，这个没关系，但是很光鲜的一对夫妻在教会侍奉，然后讲道给人听，平时辅导别人，都是被人求教、被人尊重的一对夫妻。但是里面的婚姻里面怎么 messy 哈，里面怎么 nasty， 怎么里面的丑陋别人看不见。
是的。
那曾经有一度，我们前面七年哈，我讲过不只是七年，就痒了，七年就痛。那主要痛在哪一方，大家知道吗？
双方都痛、
啊。随便猜没关系，我们不受伤。我还以为我受伤，其实受伤主要在那边。我们家里有争执的时候，都一般讲理都是我赢的。大家知道我学的专业对吧？那学药物的人多半辩不过学数学的人，啊，我不知道，可希望丁长老家例外啊。那个辩论都是我赢，有一次辩赢的时候，他就气得走出去了。哎呦，我才知道后果不好，赶紧追出去，先把记者去追他。但是发现前几年在婚姻里面，我很会讲理，很会，然后即使呢他有一些其实有需要啊，比如说多点陪伴，多点什么，我都是用，不但用逻辑，用逻辑的理由还辩赢，还要用侍奉来压他。我是做主的工啊，哇，这个无知到这个地步。所以有一度他其实非常的辛苦。那后来怎么办呢？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知道妻子那边受伤，其实他后来就不太说话了。有一次两三天不跟我讲话，我只感觉冷暴力，我却不去想为什么。大家知道一天不说话空气都凝固了是吧？
是。
那三天的话这个家就是不得了了，那我觉得我受不了，集中在自恋主义里面我受不了。但是其实后来想，我后来圣灵感动我，责备我，你要问个问题，为什么太太三天不说话了？这个事情让我有很大的一个转机。后来我知道很多伤害他，最后他怎么原谅我呢？因为好几次冷战之后都是他主动跟我说话，这个传道人哈，我在外面讲谁先道歉谁赢对吧，谁先生气谁要先道歉，那谁先道歉谁赢谁属灵对吧。结果在家里的时候他缓解了，哎呀，我娶她是因为赚信仰的便宜嘛哈，她因为愿意嫁给传道人。后来和好也是他在神面前有盟约的观念，其实我相信在情感上他多次都想这种婚姻，原来还以为你是委身爱主的基督徒哈，这弟兄搞半天在婚姻里面你是个这么糟糕的丈夫。但是他因为主的缘故，我又赚了个便宜，盟约的观念他就谁让知道盟约，我就嫁给他了。
讲得很好，其实我们真的终究我们都要回到与神的盟约的关系里面。我跟他刚进入婚姻，谢谢牧师的分享，很坦诚也很真实，
真实
他当时的感受。
嗯，
那我自己在每次，我刚才也讲了我的个性，其实不是现在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能够站在台前跟你们分享神的信息和生命的一些见证，真的是上帝，我自己生命重生以后被主得着以后改变了。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最怕的一个事情，不是因为我不懂回答问题，是因为我很害怕上台，很害怕老师叫我回答问题。哎呀，林素文，我那时候不叫林素文，叫林文文，你站起来回答一下，我都是躲在背后，谁比我高我躲得越紧，我就一直躲在背后，就怕人家问我问题。但是因为我自己生命中被主光照遇见主了，今天我能够在这里，愿神用我这么软弱的人来分享。那在盟约的这个关系里面说，我因为个性安静内向，所以我很喜欢思考问题。我看我很小就开始，
我也喜欢思考，
是，但我思考呢我不说出来，我思考的时候呢，但就因此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思考中间成为我跟上帝的一个祷告。那为什么三天的这种呢不说，最多是三天了，但是里面有很多的祷告，
三天够长的了，
很多的挣扎，是有些人更久一个月，但我不羡慕。我想我自己三天，在这三天里面我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其实刚开始就是很多的抱怨，就是说主啊，你给我预备这些这个传道人等等。我常常那时候我们在三一神学院，
我当年为什么眼睛看不见呢？
然后就会有很多罪性的这种的挣扎撕裂，就是罪蹲伏在那里， 勾引你，保罗说是罪在那里。耶稣耶和华神也对亚伯说什么？你要小心罪啊，罪在追着你，是不是？但跟该隐说，不是跟亚伯讲，真的罪蹲伏在那边守着你的心啊，把你带偏了、啊。我越思考越痛苦，越思考越黑夜。世人说我在无尽的黑夜，就像那个地狱般的挣扎里面，我就是经历这种。但是我又知道我在神面前立了约，我的婚礼很简朴，但是我的婚礼是两个老牧者给我证婚，是看着我长大的两个老牧者给我证婚。我也是真心实意在上帝面前立约，但你问题出在哪里？我在跟神摔跤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在神面前摔跤的时候，我不敢控告他的仆人，因为我知道神让我知道一定有我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祷告中间，神就更新了我的生命，让我要学习敞开跟你的丈夫表达你的需要，而这个需要你要先在我的面观之中来审查合理不合理。你知道罪人都把自己的需要当作合理的，所以那个上面说的自恋啊、自我啊，这都是合理化的。
他原来希望他的需要我都能看得出来，
哎、
我
就好像他是我肚子的蛔虫，我一个感觉一个眼神他都知道，那这个他只有神做得到，他做不到。感谢上帝，神就在这样的与神的这种相交里面，神让我看到了真实的我是谁。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安静不急于讲话也是好的，你要让上帝对你的心来说话。圣经里面讲什么？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我们在神面前要寡言少语。那我们在神面前其实话太多了，
这不能冷暴力。
寡言少语不是冷暴力，寡言少语要让我们安静在主面前，圣灵对你的心说话。那我就经常经历这个。最后问题有没有矛盾？有没有解决？没有。说真的，你让我现在想起来前面七年的婚姻里面的征战是什么，具体的事我想不起来，但是留在我的记忆里面都是神将我更新了，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守住这个婚约，然后守着这个婚约，我都不知道未来的方向会怎样，但我凭着信心我知道是好的。今天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些，我也没有东西可以跟你们可以分享的， 是不是呀？感谢主。
那对付那些自我中心自恋主义呢，那时的门徒婚姻不是关注自我的满足，他乃是要看到要关注神的喜悦。那这个是对照哈，到底谁高兴？那自恋主义说我要我自己高兴，但是真门徒会看重神的情感，神喜悦。就你看，是我的 pressure 还是神的 pressure， God's pressure， 这个很重要，是谁高兴。
是，
但是这地方是个灵性的塑造，弟兄姐妹、
嗯、
从自我喜乐为中心变成神为中心，这地方不是一步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需要 it takes spiritual formation， 它需要一个成长塑造的过程，才可以把以己为中心，以己的快乐为中心，变成以神的喜悦为中心。所以婚姻从来都不是这地方讲属灵的高调，婚姻是一所学校，在里面它可以非常在很清楚在那里看到自己的光景。有人说婚姻把你最像天使的一面跟最像魔鬼的一面都呈现出来，因为真实婚姻里面没有遮掩。所以这地方到底你的心中最喜乐的东西是什么？那这地方需要一个灵性的塑造，是一个另外额外的，在个人里面到底主的喜悦是否你一生的目标，这是回到门徒的生命的。
我们讲到前面是盟约，后面就是忠诚了哈，向谁忠诚？今天我们宣誓说、哦、我们彼此忠诚，我们向着神是忠诚的、忠心的。当我们愿意向着神的忠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按神的心意来塑造自己。
神的心意，
你知道弟兄姊妹，我在不真认识主的时候，在他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啊，我称我自己是挂名基督徒和最多是宗教徒吧，也算宗教徒。我还不真认识基督的时候，别人我就很会传福音了。我跟我同学传福音都说，你要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信耶稣上天堂，非常粗糙，虽然有
宗教的优越感，
很有宗教的优越感。但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她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她的所有的观念，她也听很多福音，也听牧师讲到，牧师讲到一说认罪悔改，孩子们、弟兄姊妹们，我就拼命的认罪。你知道我认罪的目的是什么吗？就是我怕上不了天堂。我不想下地狱，地狱很可怕。
宗教徒的思维。
所以我牧师一说认罪的时候，反正我有犯罪没犯罪我都认，不要漏掉，一漏掉我上不了天堂了。
所以后来我说以天堂做目标的上不了天堂，我又怎么这么讲？ 我说如果不是以耶稣爱耶稣而是上天堂做目标，那是宗教徒，上不了天堂的。
那当我自己重生悔改的时候，神让我很清楚地关照了我，看到我十八岁才悔改的。我当时最喜欢跟别人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是多少代的基督徒，
第七代、第六代，
心里面就有一种很自豪感。
自豪。
那叫宗教的优越感，那不是为主争荣耀的那种哈。但是当我真正悔改的时候，上帝关照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里面才开始明白，从此以后我要委身于神的教导。当我重生悔改的时候，神告诉我我里面的悖逆的罪，悖逆谁的罪啊？我不知道悖逆父母是悖逆神啊。但是神约罗马书第一章三十节还是三十一节，你们可以看，有各种各种各种罪，其中一类就是悖逆的罪。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我妈妈是很传统的基督徒，就我妈娘家那边好几代基督徒，
就是两边都很严格，
都很严格，
一个是军事，一个宗教管制。
我外表很温和，其实我里面很感应的，很抵挡，但是没有人告诉
我。但
我
认识他的时候不知道他很感应。
那是因为我悔改了。
哦，那时候悔改了。
当我所有的理由，就像现在心理学讲的，原生家庭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最后都不是你的问题，所有都是别人的问题。可是当我悔改的时候，神就是告诉我你的问题，
对，
你得罪了我，冒犯了我，亏缺了我的荣耀。我在神面前，那时候我十八岁，跪在面前流泪悔改。那个时候我经历了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六节讲说，主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在炉灰和尘土中懊悔。我悔改的那天，神就很清晰地借着诗歌把这个经文告诉了我，我才知道我重生了。不然我的牧师一说重生我都很害怕。从我重生的那天，我就把自己委身在基督里面。可是那时候还是单身呢，还没进入婚姻啊。进入婚姻了以后，我才发现在神里面的委身不是那一刻，而是一生之久。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成圣的道路上，也是要按重生的那一刻，靠着圣灵关照我们，指出你里面是什么问题，才能够帮助你坚韧的委身在基督里，委身在婚姻里面，委身在彼此里面。神就这样的关照我，一步一步从圣灵内住我那一天开始。可是人很败坏啊，人一直跟神纠结啊，一直在跟神打架，但是神是蛮有温柔和怜悯的，不断的愿他的真理得到来管束我的心灵，归正我的心灵。我就想起那些老圣徒，我很喜欢听那些老圣徒的见证啊，还有一些老一辈的那种书籍啊，属灵书籍，愿他们的生命来吸引我，到底我里面出了什么问题，使我委身这么难，做见证这么难。最后神都告诉我，没有一个告诉我他的什么问题，全是我自己，我的认知，我跟神的关系，我对真理的麻木，以及我自我需要的这种的，那我愿一种词儿叫贪婪啊。自己不知道你们有多贪婪，情感的贪婪啊。你知道我从小听很多很好的传道人讲道，我嫁给这个传道人的丈夫，我就会愿那些老一辈的传道人的标准生命的见证，浓光很美，很吸引我。这个不单有真理全备的真理，又有全备的生命的丰盛，来要求一个刚刚出来的传道人。所以呢，我愿很属灵的要求。
我
真是苦啊。弟兄姊妹，我愿很属灵的要求啊。人家说这个没有错啊，可是他是神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
他那时候很佩服我，我就哎呦，我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我很敬仰他，很
佩服。妻子佩服我，敬仰我，我说哎呦，我真幸福。后来发现他把我偶像化以后，对我有要求了，要像老一辈那些传道人那种样子。哎呦，我说，其实我说好苦啊。我说刚出来传道，
你知道一个人骄傲到一个地步吗？如果我在讲这篇信息，我居然可以骄傲到这个地步说，说我讲的一定比你好。你看到没？可是当我这句话刚讲完的时候，从楼二楼走到一楼的时候，神的话就责备我了。他是我的仆人，你要做的就是以专心以祷告来托住他。
但这些年我如果有点长进呢，是我帮助还是很大。因为他不轻易批评，但是他会用四加一、三加一的这些技巧哈，他一夸我几句，我就知道我可能哪里讲不好了。所以我们就看啊，这个地方就是。婚姻中间啊，就是我的满足，就是我原来喜好什么变成神的旨意，神的喜悦，这是我们两个都在操练。那我们很容易看到这 自己的感受不好，很容易集中在自己的感受上，在婚姻中间。但是操练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操练啊，遇到困难遇到困境，特别夫妻矛盾的时候，我们在想我的里面哪里得罪神。刚才师母分享的，我也学会操练，我是比较理性，但是我长进慢一点，在婚姻中间他先受苦，因为我长进慢他苦受的多一些。那我就后来也想，哎呀，神有一只眼睛，不是教大家想象力哈，神有眼睛看在那里，往下看的时候看到我这个人，大概他不会喜悦我，那他的喜悦他的笑脸是我的追求，而不是我的感受。这一点操练呢可以帮助这个塑造哈 formation， 这个塑造的帮助我在婚姻中间更多去思想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喜悦什么样的回应对于配偶，他不说话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比如说他不说话了，他难受了，那我首先思想主不喜悦了，这婚姻首先是状态，主不喜悦状态，那状态还不一定谁错呢，那我在想我做什么部分错了，那我求主来圣灵关照我，然后我就开始猜了啊，是不是我刚才说什么了让你生气了。我有的时候我很笨啊，你别看我学数学好，数学的人不是说长脑啊，学数学的人就是说那个不一定那个这个情商就高对吗，猜好多都猜不对，最后他看见我很努力的猜，他不说话的原因嘛，他看见我态度不错就算了。
但是
现在好多我都猜不 对，
但是有一个告诉弟兄姊妹，就是确确实实我们都在神里面很好的对付，虽然我们很多有不开心，沟通上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我发现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沟通完以后，分享完以后，都带出很多很好的见证。我会告诉他，其实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真的很不重要，但是呢，我真的就像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样，我跟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分享，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遇见了，再一次遇见了我的主，我怎么再次被主的爱、舍己的爱、圣爱来充满我？
不是被我长进，
然后
是他，
然后他因为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这样分享的时候，我是真心经历主的时候，我来跟他分享。但是我没有想到，牧师真的也是一样的回应，对神充满了感恩。他也跟我分享神在中间怎么来调教他。
关照我，
所以什么叫幸福，弟兄姊妹？世界没有基督的婚姻，没有幸福的。
我们确定没有幸福的。然后我们
尽管有暂时的幸福，但是也不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活的。
师母很早就告诉我的，我听了很不喜欢听的一句话，他说他不相信人间有爱情。我当时你就嫁给我这么说跟我讲什么意思啊？
受刺激了。
还有他常常想到耶稣早点来，他一直讲，我说这神学性的准确，这好像我对不住你，好像老说主耶稣早点来。有一回就是晚上砰的一声响了，我们两个人醒过来，我马上就觉得地震了啊，害怕。他说主耶稣来了，他很兴奋，最后发现耶稣没来，他很失望，
要回去睡觉。
那个有的时候半夜醒来，这个传道人好像也不是说你们朱牧师哈，我自己半夜醒来的时候 reality check， 这个真相检查，后来发现我很害怕地震，他居然期待耶稣再来，最后耶稣没来，他有点失望，他老是期待耶稣来，我就说是不是我对不住你。
我说没有，你对我
没有没有，他说你再好也没有耶稣对我好，
很善待我。但是
我说清楚，你感觉好像老是说期待耶稣来，感觉很。
所以当我们活出主的目标，
期待耶稣来很对啊。
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要越来荣耀神哈。婚姻的目的就是最后是走向，不是只是你地上的你好我好，是越来荣耀神，还带出福音的见证。很多弟兄姊妹问我说：“师母，我怎么跟我的父母传福音啊？”我说你们两个人能不愿嘴巴传的就不要愿嘴巴传，什么时候愿嘴巴传的，父母主动问你了，哎，你信耶稣信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尽量用最简单简洁的方法把福音告诉他，但是你要活出福音见证。所以很多弟兄们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婚姻里面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和对付，是我们的父母，因为弟兄姊妹来美国很多是第一代基督徒哦，就父母很多其实是还没认识主的，然后有的时候孝道请爸爸妈妈来住一段啊这种，那你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的对付
考验可大了，
考验很大，有的时候妈妈在，有的时候跟妈妈关系好也会被干扰哦，不是跟妈妈关系好是错的，但因为妈妈没认识耶稣的时候呢，就会把一些世界的价值观给
有些妈宝男没长大，妈妈一来不得了了，
是的，
那太太好苦啊。
那如果你们坚守在主里面的时候，你的见证就带出福音了，是耶稣的道、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救恩改变了我们，
嗯、
然后我才能活出跟父母原来的原生家庭不一样的生活模式。你知道我跟我的女儿儿子讲什么吗？我说，因为他们在初中、高中读书的时候，很多同学家庭离婚啊，儿子女儿就回来说：“妈妈，好多家庭离婚。”我说：“宝贝啊，我们要感谢神。”爸爸妈妈是不是不会离婚，是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基督里面，耶稣重生了我们。
如果没有主，
没有耶稣，
我没说孩子啊，他观察了好多婚姻，
对，
同学父母离婚了。我说如果没有主，我们的爸妈、你们的爸妈也没有比人家好多少。这个不是我们好，是因为我们你孩子不懂，都是走过这些破碎。
是，所以我们劝勉信徒，劝勉我的孩子也是要，没有什么可自豪骄傲，
不是自夸，
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数的是恩典在我们生命里，不
是
口号，是
真
实的。孩子们也看着我们夫妻的互动，所以我的孩子、我的女儿都看得见。嗯，所以我们在劝勉弟兄姊妹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很爱你的爸爸妈妈，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真正的孝敬是把福音带给你的父母。那真正的福音要活在他们面前，见证在他们面前，那么你这个道才好传出去，否则你告诉他的都是一些神学，圣经怎么讲的，旧约新约，父母听不进去的。
是，传福音当然要用嘴巴传，但是在家人面前传福音又很特别。
使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像基督，做主门徒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像基督。基督如何荣耀了上帝，荣耀了父神，我们也要借着婚宴来荣耀父神。因为当我们里面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你所分享的东西真的你不会没有安全感。刚才牧师早上讲的，哎呀，你基督徒怎么这么有信心哦，把自己的丑态摆出都讲出来。因为我们早就已经不再为自己面子活了，不再为自己的自尊心活了，我们活的是为了耶稣基督，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见证那基督显为大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你要那基督显为大为目标，但是你的生命里面要有具体的实践来彰显这样的目标。所以婚姻可以带来很好很美好的福音的见证，也能够带出很好生命的翻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忽略哦，所以是如果我们的价值婚姻里面的这些观念没被更新的话，求主带帮助你们。几乎我们现在年纪的中间，我们有属灵的长辈，我相信你们经历的比我都要多。神也给属灵的长辈提多书里面提到，教会里面的老年人、老年的妇人要做什么事情呢？是要劝勉年轻人爱丈夫、爱儿女。那这个爱绝对不是世俗的爱，是爱基督的心，爱这些年轻人，教导他们。所以老年的、年长的在教会中有很大的这种生命的托付啊，把这些信息带给你的孩子，也带给教会年轻的这些家庭。
我们华人讲家有一宝是吧？家有一老，怎么讲？
家有一宝，
一老如有一宝。
有一宝，
那教会里面长辈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财富。以前别人请我去一些大会讲专题啊，讲教会老年化这些话题哈，后来发现教会老年化不是个问题，教会要看到属灵资源，这些长辈是属灵的资源。不是在长辈面前说这话，我是在研究老年化问题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道理。原来教会年纪大的人多不是个问题，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年轻人不留下来，这才是问题。有区别啊，教会不能怪长辈多了，是怪年轻人为什么不留下来。我后来是琢磨当中，我不是那个专题的专家，但是被邀请的时候花几个月研究以后发现，老年化不是问题，问题是年轻人怎么出走，那些沉默的出走，韩国教会讲的那些事才是问题。
所以我们要爱惜神在教会中间设立的这些属灵长辈。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听这些属灵长辈分享他们的生命历程，分享他们的信主见证，分享他们婚姻中的这些，所以都可以给教会、给你自己周围的群体带来祝福。那婚姻里面我们要成长、要操练，两个夫妻之间也有责任。那这些责任呢，我想给几点吧啊。夫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起灵修的习惯。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哈，常常是讲到个人灵修。那我跟黄牧师呢，常常会有刚结婚那会前面几年，我们一起看灵修的好的找好的书籍， 然后一起祷告，
像夫妻与主同行啊，这样的书都不错，
然后一起拿一卷书来分享，就说查经嘛，这夫妻之间一起读经。
我们也用雅歌书，那个你就有点觉得有点肉麻，但是我们还是用了。
对，我们一起那时候刚结婚，那慢慢时间久了，我们有个人的灵修计划，那我们可以在现在我们都还是有麦琴读经计划，我们会有分享。我每天领受，我就跟他，就夫妻两个人关系一定要在话语里面，他会绑得很紧，然后有什么问题都让神的话语来鉴定，不是以情绪感觉来鉴定哦。我们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来判断，我觉得对就是对，你不对，然后呢就各自有各自的霸道。但是当我们有神的话，一起灵修，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神最近这一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你可以建造到你的配偶，彼此建造，这是神可喜悦的心意，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操练，有这样的灵修，个人的灵修，夫妻的灵修，安静把孩子都放下去了，特别孩子有像我这样已经空巢了，女儿结婚了，儿子对，我空巢老人，
空巢不老人
我的儿子也去外地读书了，所以我们可以又恢复到更多的时间一起交通分享神的作为，
又回到两人世界，
一起去为福音而征战，为福音为主所用，为主所愿，这就是我们余生啊。更很多人问我，师母你这么年轻就空巢后面做什么？
替
我担心，你也不上班，也不继续求学，你干什么？
也没上班，也年轻有健康、
啊，
你这个大把的人生后面怎么办？
啊更多的时间侍奉主啊，更多的把真道真理教导弟兄姊妹啊，帮助他们归正到主的话语里面啊。所以婚姻真的是一个上帝把两个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只是不完美，两个
全然败坏的罪人，
全然败坏的破旧的衣裳，以赛亚书里面说了，枯树啊，我这样说秋天的枯树啊，两个放在一起。是让上帝塑造成，不是塑造成我们喜欢的样式、是塑造成神要塑造的样式。
是的，
今天很多有些讲座说哦，要活出更好的自己，没有更好的自己，
精彩的人生，更完美
的
自己，那些都是要小心，那一类宗教贩子或者那些讲座、你要很小心，那些都是骗人的，
成为上帝要你成为的样子。当你再回头看你的人生的时候，我回头去看我年幼时候到现在，我不会想到，我虽然很想嫁给传道人，但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塑造我。今天神塑造我站在你们面前，就是神他自己的工作的结果。
那可以与主的关系做途径，来把婚姻两个人的关系当目标的那类讲论，你们都要警惕小心。那个很好听，说起来，把信仰跟主的委身当作工具途径。甚至把教会这个整体的资源当作一个途径来成就你们和美的婚姻和亲子关系，那一类讲座你们都要特别小心。
还有夫妻之间还要经常认罪，彼此认罪，
彼此认罪、
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你伤害到对方也要认罪。如果你心思意念里面犯罪得罪神，那你自己跟神好好说说，认罪。
如果说出来了，就要
行为出来了，伤害到你的配偶的任何一方，都先不要踏取圣功哈。先到主面前彼此认罪悔改对付，因为婚姻中间会有许多的矛盾争竞，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罪显露出来，我很难一一的说明，你们中间也有很多，但是必须要彼此认罪，然后求主赦免，重建这个关系。还有不要去期待对方要变好了我才能爱。今天我跟这个
那就没办法
红姊妹，姊妹你姓你，我忘记你叫李红姊妹，我们福州老乡啊，她讲了一句话很好，我可以，今天牧师也讲了，我 copy 你的哈，你们两个是一致的，我可以自己选择单向的来跟随主，然后看我的配偶什么都好，是不是？不愿罪人的角度来看，而是愿神在我里面的更新的角度来看我的配偶。
姊妹说看配偶很可爱，
很可爱，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你看这个，你看配偶通常也是可气。可怜，
可恨，
然后才后最后才可爱，这三步，可气、可怜、可爱，从可怜到可爱这步很难了、
是的。
第一步的话就可气嘛，他冒犯你了。第二步就是这个人也很可怜，哎呀，他的出身不好，他的家庭哒。最后可爱，这步需要真的是我一听第一句话，姐妹说，看她的老公很可爱，哎呦，这个
感谢神，
这个多好啊！这个中间不知道是不是突破了，还是一步到位哈？但是那个就是一个理想了。但是通常是可气、可怜、可爱。
所以我们的婚姻哈，在主里的婚姻，它不需要要求对方先改变， 他只要可以单向的，单向的来信靠主，单向的来依靠主，来活出主要的教导。
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刚才已经讲了哈，就目标不是今生的幸福、今生的和美啊，所有的那些浪漫版本电视剧里面的都不要相信。
嗯，
我们是要婚姻在地上的目的是要见证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保罗讲的是个奥秘，奥秘意思就是不是讲婚姻讲的，虽然以弗所书五章讲婚姻，但是保罗说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里面，他说我是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个是奥秘。
是的。
所以婚姻在地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体来见证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当妻子不完美的时候，你用基督的爱来爱她的时候，你就彰显基督的教会的爱。当丈夫不完美的时候，妻子顺服丈夫来彰显基督教会对基督的顺服，这个都是看见这个婚姻的目的不是两个人幸福。如果把今世的幸福当作目标，违背圣经的。虽然幸福有可能是副产品，但是不是必须的。我们不是必须幸福，但是我们必须为教会和基督关系做见证。就像我们不是必须喜欢每个人在教会内，但是我们必须爱神把我们他们放在我们边上的。不是必须喜欢，但是我们必须爱；不是必须幸福，但是我们必须为主做见证。最后借着见证里面的成长来荣耀神。好，我们再快一点进入那个对亲子关系的亲子关系也是三个方面的冲击哈啊，多元主义跟相对主义冲击最大的冲击是权威的丧失。那权威的丧失呢，在这一块大家容易理解，多元主义跟相对主义就是说没有哪个真理是绝对的。那父母的权威受到冲击，很多方面受到冲击。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父母的权威，今天因为刚才讲后现代和世俗主义，他已经没有觉得什么是绝对的权威了。所以这块对权威的冲击是很大。另外一个信息的多元化，信息的很容易，信息的丰富，你很多的方法来看到某些其他孩子们眼界也广了，然后看到哦，父母原来我的父母有很多的问题。然后甚至外面用一些什么心理学啊什么学，一看我的父母原来有这些原因，他也找到父母的毛病啊等等，其实很多很多方面，这个还有代际之间的那些差异在不断的加增，这些都让我们代沟哈带来，移民家庭还有一个文化沟是吧，双沟大家知道哈，所有家庭都有代沟，那移民还有文化沟，所以这个双沟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又是另外一个方面。
那这些多元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影响，它很具体的就会表现在当孩子在选择建议的时候，那孩子慢慢长大，尤其离开家上大学那种，他在选择聆听建议的时候，父母的没有权柄就体现在父母的建议只是众多建议中的一种。
一种，相对主义。
嗯，多可怕！你看，父母也就是说，你告诉孩子信仰神喜悦什么，神不喜悦什么，他只是听一听。但是呢，他受的影响是朋友圈、媒体、学校，对吧？这现在小学，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样，我们那边学校好多孩子从小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选择去基督徒学校了，很多公立学校他们现在都很有保留去的。所以因为知道这些的冲击对孩子的影响很大，还有另外一方面，父母自己也不会善用这个权柄，父母不照神的模样做，只是。父母感觉他是基督徒，孩子也觉得我爸爸只是冠名的基督徒，但是呢，父母也受外界的压力，自己的想法也在调整。
一些世俗的也加在孩子
在调整，父母在调整，而且父母调整不是归正到圣经里面，他是跟着世界在调整。
嗯，
所以他父母也会认为，哎呀，我这个权柄权威拿出来，就把孩子吓跑了。我们说到说权柄是神给的，我们做父母不是乱用权柄，动不动就打就骂哦。不是这个意思，权柄里面带着管教，带着引导，带着劝勉，是不是？
有些父母说我只要做孩子的朋友，我不要做他们的父母，这个要好好想想是不是符合圣经。我们可以在孩子的关系上像朋友，但是从来没有不要忘记我们是父母，这是神托付我们管家。我们一会儿还会提到这块权威的上是两方面，外界的影响和内部孩子受外界的影响，另外是父母主动的把这个教导权、把这个引导权丧失，这个也是看到的。我们快一些，自恋主义呢，冲击就是最后因为自恋他不顺服了，最后跟权威的丧失连在一起。
对，
他有很多很多的权威呢，他有很多私欲在里面，他没有办法顺服，他把顺服这件事情当作很负面的事情，当作压迫，当作一种强制，都是跟现代的后现代或者世俗主义的世界观一致。 所以造成顺服上的困难。那我们再继续看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呢就看见在对孩子的教养上，以世界的成功模式来教养孩子，那父母有这方面的意识，小孩也会有，所以讨论的都是什么样的上什么大学，什么职业，什么样的哪些职业不受 AI 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常常讨论的事情，却很少讨论说亲子关系中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一块物质主义就是不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孩子教养的目标，就会后面会看得出来，他追求的目标是孩子只要精英变成精英就好了，所以不惜使用教会的资源，刚才提过用教会各种的资源，主日学的资源，青少年的资源，来塑造乖巧听话进名校的孩子。这个是我们在传道中间看见的很心痛的，在教会里面都相当不错的弟兄姐妹，结果在孩子的事情上，哎，他就是
观念还是这样，
就是刚才讲的生命记第六章那里还是教子的纲领性的经文，从我们五节到四节到九节，
所以教会也成为他们一个工具。
是，
就义工，很多人问我师母教会能不能做义工，他们一说义工我就知道高中嘛毕业你要攒学分，我一般不会推荐他们来我们教会，我说你要带孩子做义工哈，记那个分数，你去边上有一个这个爱心机构，
因为又不是服侍，把教会当做一个义工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动机不是带领孩子怎样爱神服侍神，而是以有个人的动机目的，那你已经发现了你就不能，就像刚才长老说奉献是以爱神啊参与这工作，不是，
这个是符合圣经
啊，符合圣经的奉献。同样教导孩子也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他不符合圣经了，我们不要纵容这样的，
不要迎合这样的，
不要迎合，不要纵容哦。这就是属于这就是属于愿教会成为工具途径来满足自己家庭。
这个是很隐藏的，
对，
隐藏的动机。
主日学教导像牧师刚才讲的，目的为了什么？主日学教导有什么不好？弟兄姊妹讲，但是他说是为了帮助我做一个更好的人，素质教育。主日学教导变成一个孩子的素质教育。
好，我们进入后面再怎么回应哈、门徒在这个上面的回应。第一个呢，是父母要意识到，当然做门徒的父母要意识到教养的目标，并且支取神的资源，是神怎么吩咐，特别生命记第六章那里，神要我们要爱神，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全心全人全人的爱他，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这是爱神当作目标，而不是让孩子成功，也不是在基督徒意义上的那种成功，都不是。爱神成为最高目标的时候，这孩子在世上有没有成就是神的事情，但是我告诉大家，多半爱神的人孩子的他不会死哭来的，他神得管他。有一次一个姐妹跟师母说，哎，你这个教养方法很奇怪啊，很特别啊，你的孩子让神管的孩子，管你的孩子，这个你他说很高超啊，他说你这个很高超，不是父母亲自管，神来管，不是高超，这是神说的。所以这是如果说教养儿女的核心经文是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里，所以希望大家在目标上做调整，我培养孩子是否只是成功，还是说用基督教的资源来帮助我孩子成功。一个很简短的例子，就是以前大家可能看过这个暴露出来啊，就是一个长老夫妻，他的孩子在教会里又优秀又属灵啊，就是能见能爱，结果上了哈佛大学以后，最后毕业的时候神呼叫他做传道人，忘记是宣教士还是牧会，哦，这对夫妻就开始挣扎了，原来是荣耀神，感谢主，聪明才智神给的，哎，怎么去做传道人呢？原来这件事情暴露出长老夫妻，哦，这个做传道人就有点就没那么高兴了，这个犹豫本身使得孩子很受伤，当然见证很美好，这对长老夫妻在主面前认真反省，原来的价值观里面有问题了。你别看他是长老，你别看教会孩子很乖，在教会长大，最后奉献给主的时候，他发现，哦，不行了，这个怎么会去传道人呢？
所以如果你是用世界的目标，然后用圣经来套进去，其实是很得罪上帝的，变成上帝成为你的
工具，
来成全
你
世界
的
目标，这是非常冒犯神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省察自己。那我们讲到说，儿女教养儿女有哪些属灵的
资源
，怎么去支取哦？那我个人的，我用我自己家我的属灵的资源，我们家是圣经这一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在生命期刊的见证，讲到我在怀我女儿的时候，别人就送给了我两本书，说真的到现在我都没看，全部是英文的，就从怀孕到生产到这个孩子一生怎么教这么厚两本。我那天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收到，我都笑了， 我要等到我英格地区好到这两本可以读，我的孩子已经长大跟我拜拜了。但是感谢上帝，我没有照这些书，我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听神的话，耳朵听，躺卧坐下行路都照着神来见证。不是圣经说躺着卧着行走，不是要我们唠唠叨叨，是我们抓住每时每刻来见证神，机会来传递这个圣经的教导，不是唠叨似的，哎呀去教会要怎样怎样，那个会让孩子心更感应。所以属灵的资源，我们家最宝贝的资源就是圣经。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讲，爸爸妈妈降服于圣经，你们也降服圣经。
我们家最高的权威是圣经，不是爸妈的话。
对，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见证。我经常会问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四个人谁最像耶稣啊，我把孩子说爸爸最像耶稣，他一说爸爸最像耶稣，我心里真的很喜乐啊。
居然没记住。
因为弟兄是神设立的家里的头啊，对不对？孩子说明没有搞混。
我更高兴是太太没有，师母没有
嫉妒，
嫉妒
真没有嫉妒，很感恩。然后第二个谁更爱耶稣啊，他就开始排次序。
妈妈，
感谢上帝。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倒不是说要答案，我是想透过他。哦，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会问孩子：你觉得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我妈妈的生命有没有成长？你要问我的孩子，他没机会来这里哈。他们从小经常也提了，妈妈生命有没有改变？妈妈有没有以前啊那么血气管教你们了？啊，我的孩子都会告诉我的。我的生命的其中的一个验证，也是传递给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看见，我活在家中和外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我来之前，所以资源很多，还有一些属灵的朋友圈哈，帮助孩子去还有一些属灵的好的书籍，比如说《天路历程》啊这些哈。
我们读一本书不是只读圣经，《天路历程》啊，很多好
一些属灵的书，不是教导你就是人文这块，我们都不要。我们一些好的生命的见证，比如宣教式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孩子一起看一些宣教式的电影。
对。
啊，还有一些保罗华许牧师的讲到，特别有一篇针对青少年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孩子高一高二，我就跟他们一起看视频，那个听他讲到。所以这些属灵资源很多，还有就是我想最最不能够忽略的是我们自己传递给孩子，因为你每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
是
你的价值观，你的所有都暴露在孩子面前。所以呢，如果你讲的和行的跟孩子不一样的话，那其实你不愿给他预备其他资源。
就是管家的意思和生命的榜样，这块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替神照管孩子，不是我们掌控他的未来，所以这个管家意识特别重要。我们是我们谦卑一些做父母，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他的托付，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是产业。第二，
管家孩子很会模仿的，你知道孩子小的，像我现在这小外孙，你跟他祷告哈，我祷告他不会讲话，他会讲头低下来，赞美主就赞美主就举起来了，他就模仿。我的女儿以前也是这样，儿子也是这样，他们的每个孩子的灵修习惯都不是我告诉他，哎，安娜你要灵修了，你来想要灵修了，没有的，他都是看爸爸妈妈。现在你问他，他都说我从小就看了爸爸妈妈很早就想灵修亲近主。我女儿四五岁的时候连祷告的那个
叹气，
哎，
啊，有一天他会说，哎，主耶稣，
主啊，我赞美你。
这么小孩子叹什么气呢？因为妈妈就是祷告会叹气，所以他，哎，主耶稣。
嗨，主耶稣，叹息声。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榜样，言传身教真的非常重要。
对对，他是模仿。
你有这样的生命。
刚开始是模仿外在的，后来慢慢，我们把内在的东西告诉
他。
他
自己遇见主，被主光照悔改，跑过来跟我讲啊，那时候初中啊，初二，妈妈，今天神光照我，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讲，我做了什么犯罪的事得罪神了。然后那天我们就一直，他那一天重生了，
感谢。
所以他自己跟神有这样的连接，跟神有生命的关系，他有见证，不是只是我们的见证，刚开始是我们见证，你知道吗？我经常跟孩子讲什么呢？我的悔改见证，我的婚姻见证，我生命中间被上帝很具体的破碎的见证，然后神让我在这个中间学习耶稣的谦卑，耶稣的忍耐，耶稣的温柔。不要把自己高高在上，是父母是有权柄，但是圣灵给我们的主给的这个权柄是要善用的。当你这样子去引导他的时候，如果他过了界的时候，他会明白的，真的不需要很大的这种修理啊。
有一天在学校里面，老师问你最自豪，为什么父母的自豪？我的女儿在班上说，我的妈妈会道歉。你看，我从来不想到孩子自豪是妈妈会道歉，因为大概没有。孩子在孩子眼中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父母会道歉。
所以言传身教很重要。
言传身教这块，我想
培养孩子敬畏神，
身教言传。
我的儿子大概两三岁，话都讲不清楚啊。我就我在早上灵修啊，我说你跟姐姐先玩，我俩孩子隔十一个月不到一岁，我说妈妈要跟主耶稣讲话，然后我就门虚上了，我儿子就在那边偷偷瞄一下说，嘿，主耶稣还没来。
孩子很真实在，
他以为主耶稣是一个形体在我
边。跟妈妈跟主耶稣说话了，他不能干扰了，他偷看一下主耶稣来了没有。
对对对，然后还跑过去跟主耶稣还没来。
还没来。
但是感谢上帝，这些都留在了他们的生命中间，
记忆里面。
等他们遇见耶稣以后，都带出了这些自己真实遇见主的见证了。所以言传身教很重要。
这是非常重要，我想不多讲了。孩子要存敬畏的心来孝敬父母，父母也有残缺，也有破碎，也有不完全。我们要教导孩子来，当他们顺服我们的时候，是因为因神的缘故顺服我们。对权威的尊重是从家中培养，所以品格的塑造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权威的尊重。所以有些人到很年长的都不能够做到，因为前面四岁五岁以前没有学会对权威的敬重，也甚至后来造成教会的问题。第四方面呢，儿女要父母一起要追求属天的价值，不要用地上的成功来界定。所以这一块一起不只是卷的问题，是父母孩子都要知道圣经所说的价值是什么，成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爱主的姊妹啊，我们觉得我们在观察他生活，但是结果孩子暴露了父母的价值观。孩子在主日学会回答问题的，那小孩小学两三年级很喜欢举手回答问题的，他就说我爸爸妈妈要我多赚钱，将来有钱了，我妈妈很高兴，钱越多越好。你看，当我们听到孩子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心里都是很忧伤的。当这些孩子回应的时候，我们又知道认识他的父母，当然我不敢告诉他父母，我就跟牧师讲，我们真的要帮助信徒真的明白救恩是什么，生命见证是什么，神的价值观是什么，圣经里面归正我们到底要归到哪里去。所以要帮我们的信徒明白，否则这些价值观就带给孩子了，孩子什么时候露出来会讲话的时候就露出来，
你后就知道了，
因为他在观察。
所以父母用孩子不是用耳朵用眼睛来看父母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不要留意小眼睛，他小小的，他以后一旦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把我们家里的价值观就暴露出去了。
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也是一样
的，
我的孩子也是一边家庭教导主日学啊，这些教会神都托付这些责任。那我告诉我的孩子，你在主日学听老师讲课，你要看这个老师有没有带给你生命的见证。很小我就教他去分辨了，免得你将来长大了，不是一个人光会讲道解经很清楚，可是他的生命没有见证。
是。
那我的女儿那时候就问我，那妈妈什么叫生命的见证啊？我说他有没有在跟你讲某段经文的时候，告诉你他怎么带领他的孩子，他怎么领受。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做主日学老师的啊，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哈，在主里面除了家庭责任，教会也有这个责任。教会无论你是哪一个神托付的职分，你要传递给下一代。我们不会只是做到只做这一代嘛，对不对？神的工作要一代一代传递。
以家庭为中心，教会是协助家庭栽培你的小门徒，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不是依赖教会，所以这个要很清楚。
所以我们自己带孩子的时候，不是把孩子乖乖的框好就好了，在教会一个小时两小时安全就好了，不要这么简单哦。一定要把他们认识主。
我就最后用一两分钟总结，过了时间了。那最后就是总结四个方面哈，我们应当要认清世俗化这个它的本质和它的冲击。刚才讲过很多的方面，我们要认清了解世俗化是为了知道它的冲击点在哪里。第二个方面，我们要以婚姻来见证耶稣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终极的目标不是个人的幸福，刚才讲过，我们不是必须在今世很幸福，但是必须用婚姻来见证主，来荣耀神。第三，父母应该跟儿女都应当以属天的教养的目标来养育儿女，做小门徒，以家庭为基地来教会协助你，而不是以教会为基地。以教会不是代替你，所以千万不要误解，以教会愿意协助你，不是不要依赖教会，但是教会愿意协助你，你自己家中要有属天的目标。你说我的丈夫配偶妻子没信主怎么办？教会可以协助你帮助你，特别两个还没有完全基督化的家庭。第四个方面呢，门徒家庭和信心的群体就是教会，要一起来对抗世俗洪流对孩子的冲击。这是一个就像基督精兵刚才唱的歌一样，不容忽视，我们不要放弃，多艰难都不要放弃。结束的时候想引用那个丘吉尔在二战的时候遇到非常艰难的时刻，那个英国开始要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开始准备很多厌战的情绪，开始撤退的情绪，失败的情绪。丘吉尔在他的母校在伦敦北部那边一 哈罗公学里面演讲，大家都知道，大家全世界都记住 ，never giving， never giving， never giving， 多大的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来对婚姻、对教会、对孩子的塑造，这是关乎神的荣耀，关乎基督自己他的名声，关于教会的圣洁。所以这是不是从来都不是我们个人婚姻，也不是一个家庭，这是关乎神的荣耀在中间。
而且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一个新的国度了、
嗯、
我们虽然目前还在地上活的，但是神已经把我们在救恩里面放在一个国度里了，所以一个国度，一个新的家庭，他要活出这个国度的本该有的样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这个讲座时间很仓促，内容很有限，但是愿主的灵来激励弟兄姊妹，来照着忠心，照着神教导去养育。虽然中间会要经历许多流泪谷哈，但是神必要带领我们进入丰盛之地。
没记祷告。接下来就我们感谢你弟兄姊妹这两天来的对主自己的爱和专注在你话语上，我们满心的感恩，特别今天午后仍然有这样的专注，求主继续扶持弟兄姐妹，特别扶持教会整体，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地区，能够在世俗化不断冲击的时代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主你给我们力量，像基督的精兵一样向前走，靠主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永不放弃，靠主一生跟随主，保守你教会的婚姻、门徒的婚姻和家庭，常在主的爱中，直到主来的日子。奉耶稣名求，阿
门。
阿们。